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延安是临淄人。凭借原丞相使的身份上书说，我听说邹子忠说，政教文治这些东西是用来补救时弊的，在当时适用就使用，过时了就舍弃，有变化就改变，所以固守一种而不改变的人，我还没看到过治理到极致的。当今天下百姓用财奢侈浪费，车马、衣服、裘皮、宫室都竞相修饰，调配五声使其有节律，混杂五色使其有花纹，把五味重重的陈列在面前，以此向天下炫耀欲望。百姓的性情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得到，这是在叫百姓奢侈。奢侈而没有节制，就无法满足，百姓就会脱离根本而追求末节。末节不能凭空得到，所以士大夫不怕刑诈，待见的人夸要杀人来欺骗夺取，而世人不知道羞愧，所以奸邪之事逐渐增长。那些家里珍怪之物固然顺乎耳目，所以仰失去尺度就会过度，乐失去尺度就会淫靡，礼失去尺度就会浮华，教失去尺度就会虚伪。虚伪、浮华、淫靡、过度，这不是规范百姓的方法。因此天下百姓追逐利益不止，犯法的人众多。我希望为百姓制定制度来防止他们的淫靡，使贫富不互相炫耀，来调和他们的心态。心态既已平和，他们的性情就会恬静安宁。恬静安宁不赢求，那么盗贼就会消失。盗贼消失，刑罚就会减少。刑罚减少，阴阳就会调和，四季就会正常，风雨就会适时，草木就会茂盛，五谷就会丰收，六畜就会繁殖，百姓不会遭灾夭折，这是和谐的极致。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，其治理有300多年，成王、康王时期是鼎盛时期，刑罚搁置40多年不用，等到他衰落也有300多年，所以五霸相继兴起。霸主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，诛暴敬邪，匡正天下，以尊崇天子。五霸死后，贤圣没有程序，天子孤单弱小，号令不能施行，诸侯肆意妄为，强的欺凌弱的，多的欺压少的，田常篡夺齐国，六卿瓜分晋国，于是成为战国，这是百姓开始受苦的时候。于是强国致力于进攻，弱国致力于防守，合纵连横，战车奔驰，车轱相撞，铠甲头盔生满机师，百姓无处申诉。等到秦王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号称皇帝，统一天下的政令，拆毁诸侯的城墙，销毁兵器，铸成中具，表示不再使用，平民百姓得以免除战国的苦难，遇到圣明的天子，人人都自以为重获新生。假使秦朝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节省徭役，重视仁义，轻视权力，崇尚敦厚忠信，贬退奸巧谄媚，改变风俗，教化天下，那么世世代代必定安定。秦朝不推行这种风气，沿袭旧俗，让智巧权力者被禁用，敦厚忠正者被贬退，法令严苛，谄谀的人众多，天天听到赞美，心意宽广，志气放逸。想要威震海外，派蒙恬率兵向北攻打羌胡，开辟疆土，推进边境，戍守北河，飞运粮草跟随其后。又派魏图虽率领楼船之士攻打越地，派监路开凿水渠运输粮食，深入越地，越人逃跑。旷日持久，粮食缺乏断绝，越人反击，秦兵大败。秦朝于是派魏佗率兵戍守越地。在这个时候，秦朝的祸患北边连于匈奴，南边迁于越地，驻军再没有用处的地方，进不能退。经过10多年，成年男子披甲作战，成年女子运输粮草，困苦的无法生存，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，死者一个接一个。等到秦始皇去世，天下大乱。陈胜、吴广在陈地起兵，武臣、张耳在赵地起兵，项梁在吴地起兵，田丹在齐的起兵，景驹在郢地起兵，周氏在魏地起兵，韩广在燕地起兵，琼山深谷豪士并起，数不胜数。但这些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，不是长官的官吏，没有尺寸的权势，从驴巷中起家，手持极木棍棒，顺应时势而行动，没有商议却一起兴起，没有约定却同时汇合，土地逐渐扩大，以至于称王称霸，这是时势教化造成的。秦朝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 却灭绝是四，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。所以周朝失之于软弱，秦朝失之于强硬，这是不改变的祸患。现在征服南夷，使夜郎朝见降服羌伯，夺取惠州，建立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焚烧他们的龙城，议论的人赞美这些，这是臣子的利益，不是天下的长久之策。现在中原没有狗吠的警报，而外部受累于远方的防备，使国家疲惫，这不是爱护百姓的方式。推行无穷的欲望，心里痛快，与匈奴结怨，这不是安定边境的方式。祸患纠缠不解，战事停后又起，近处的人愁苦，远处的人惊骇，这不是持久的办法。现在天下锻造铠甲，磨砺刀剑，制作弓箭，运输军粮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。战争持久就会发生变故，事物繁多就会产生忧虑。现在外郡的地方有的将近千里，排列的城邑数十个，地形束缚，土地控制，牵制诸侯，这不是宗室的利益。上官齐、晋所以灭亡的原因，宫室卑弱削弱，六卿过于强大。下官秦朝所以灭亡的原因，刑罚严酷，法令苛刻，欲望太大而没有穷尽。现在郡守的权力不仅仅是六卿那样重要，地方近千里不仅仅是驴象的资财，甲兵器械不仅仅是极木棍棒的用途，如果遇到万事的变化，那就不可讳言了。后来任命延安为骑马令，中军字子云，是济南人，年少时好学，以能言善辩，博学多才，擅长写文章，在郡中闻名。18岁时被选为博士弟子，到郡府接受派遣，太守听说他有特殊才能，召见中军，非常器重他，与他结交。中军向太守作揖告别而去，到长安上书谈论政事。武帝认为他的文章不同凡响，任命中军为谒者给侍中。跟随皇上到雍的祭祀武志，捕获一只白绫，长着一只脚，却有五只蹄子。当时又得到一种奇异的树木，它的枝条旁出，然后又合并在树干上。皇上对这两样东西感到奇异，广泛咨询群臣。中军上对答说，我听说诗歌颂君主的德性，乐舞动王后的功绩，经书不同，但旨意相同，表明盛大德性的隆盛。南越退避到芦苇丛中，与鸟鱼为群，立法教化，没有到达他们的地方。有司临近边境，而东欧归附，闽王服罪，南越依赖救援。北方的胡人随畜牧迁徙居住，有禽兽的行为，虎狼的心肠，上古未能制服。大将军秉持斧钺，单于逃奔帐目。骠骑将军竖起旌旗，昆邪王投降归附。这是恩泽南流，而威势北畅。如果刑罚不偏袒清静，举荐不遗漏疏远，设置官职等待贤才，悬赏等待功劳，有能力的人晋升以保持俸禄，无能的人退下而从事劳动，那么天下就会受到整治。具备众多美德而不自满，怀抱圣明而不专断，建立三公的文治，彰显其职责的事宜，封禅的君主没有听说过。天命初定，万事草创，等到天下统一风俗，九州共同贯行，必须等待圣明君主润色，祖业传承到无穷。所以周朝到成王，然后制度确定，而吉祥的征兆显现，陛下圣如日月的光辉，垂示圣思于刻石成功，专一神明之境，在郊宫举行凡柴异域的祭祀，献响的金城感动神灵，积累和顺的气氛充满天空，而奇异野兽被捕获是应该的。从前武王在河中渡河未到岸时，白鱼跳入王船，周武王俯身捡起用来料祭，群臣都说好啊。如今郊祀没有见到神奇，而捕获野兽用来敬献，这是上天用来表示享食，而上通于天的符合，应当依据吉祥时节改定立法，宣布新元，在江淮之间包裹白毛，在银丘颁发美号，以顺应光明，使注视的人有记载。盖六茂鸟退飞是逆，白鱼登舟是顺，明暗的征兆，上乱飞鸟，下动渊鱼，各按类别类推，如今野兽的脚合在一起，表明同本同源，众多枝条向内复生，表示没有外星。像这样的应验，恐怕将有解除鞭发、削改左衽、习用冠带、要求衣裳而接受教化的人，这拱手等待就是了。对答奏上， 皇上非常惊异，因此改年号为元寿。过了几个月，越地及匈奴的著名王公有率众来投降的，当时都认为中军的话应验了。元鼎年间，博士徐衍出使巡视风俗，徐衍假托军命让胶东鲁国鼓助盐铁回来上奏政事，调任为太常丞。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衍假托军命造成大害，依法应判死罪。徐衍认为春秋的义理，大夫出使边疆有能够安定社稷保存万民的事可以自行决断，张汤依法制裁他，但不能驳倒他的义理，有诏令下给中军询问情况。中军质问徐衍说，古代诸侯国不同风俗，百里之内不通消息，时常有聘问会盟之事，安危的形势呼吸之间就有变化，所以有不受君命擅自决断的合宜做法。如今天下统一，万里同风，所以春秋说王者没有外遇。徐衍在封域之内巡视，却称作出使境外，是为什么？况且盐铁郡中还有多余库存，正好鲁国胶东两郡废除盐官，国家不认为有利害关系，而你却用安定社稷保存万民作为借口，是为什么？又质问徐衍，胶东南边靠近琅琊，北边接连北海，鲁国西边靠着泰山，东边有东海，接受那里的盐铁。徐衍估计这四郡的人口田地，总计他们的用具和食盐，不足以同时供给这两郡吗？还是形势应有盈余，而官吏不能办理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徐衍假托军命而鼓助盐铁，是想趁着春天耕种时帮助百姓的器具。如今鲁国的鼓助应当先准备好设备，到秋天才能点火。这话与实际相反，不是吗？徐衍先前三次上奏没有诏令，不考虑所做的事不被允许，而直接假托君命作威作福，以顺从百姓的心愿，猎取名声荣誉，这是圣明的君主必定要诛杀的。弯曲一尺而伸直一寻，孟子认为不可。如今所犯的罪重，所成就的小，徐衍，你是自己认为必死而去做的吗？还是希望侥幸不被诛杀，想以此猎取名声？徐衍理屈词穷，认罪当死。中军上奏徐衍假托君命专断行事，不是奉使的体统，请下御史征召徐衍立即治罪。奏议被批准，皇上赞赏他的质问，有诏令给御史大夫看。当初中军从济南应当到博士那里去，步行进入函谷关，守关的官吏给中军一枚博制凭证。中军问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官吏说，作为返回的凭证，回来时应当用它合符。中军说，大丈夫西游，终究不会再用凭证返回，扔掉凭证离去。中军任业者时，出使巡视郡国，持节向东出关，官吏认识他，说，这位使者就是从前扔掉凭证的书生。中军巡视郡国，所见到的有利事宜就上报，回来上奏政事，皇上非常高兴。当要派遣使者出使匈奴时，中军自己请求说，我没有纵横草野的功劳，得以担任宿卫，享食俸禄五年，边境时常有风尘之景，我应当披坚执锐，面对箭石冲锋在前，我才能低劣不惜战事。如今听说将要派遣匈奴使者，我愿意尽心竭力，振奋精神，辅佐明使，在单于面前谋划吉凶。我年少才低，在外观中孤陋寡闻，不足以担当一方的重任，私下不胜愤懑。诏令问他谋划吉凶的情况，皇上认为中军的对答很奇特，提拔他为谏大夫。南越与汉朝和亲，于是派遣中军出使南越，劝说南越王想让他入朝，比照内地的诸侯。中军自己请求，希望接受长缨，一定羁绊南越王而把他送到宫阙之下。中军于是前往劝说越王，越王听从答应，请求举国归附。天子非常高兴，赐给南越大臣印绶，一律采用汉法，以改变他们的风俗，命令使者留下安抚他们。越相吕嘉不想归附，发兵攻杀南越王及汉朝使者，全部死去。此事记载在《南越传》。中军死时二十多岁，所以世人称他为中童。王褒字子渊，是蜀地人。宣帝时遵循武帝旧例，讲论六艺群书，广泛搜罗奇艺爱好，征召能作《楚辞》的九江人批公，召见他诵读，又召集高才刘向、张子乔、华龙、 柳苞等人在金马门待诏。神爵，五凤年间天下殷实富足，多次有吉祥的征兆。皇上颇作歌诗，想兴起协律之事。丞相为乡上奏说，知道音律善于弹奏雅琴的有渤海人赵定、梁国人功德，都召见待诏。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想向百姓宣扬教化，听说王褒有杰出才能，请与襄见，让王褒做中和、乐直、宣布、诗，挑选好事者，让他们依照鹿鸣的乐声学习并歌唱。当时四乡侯何武还是少年，被选在歌者中。过了很久，何武等人在长安学习，在太学下唱歌，辗转传到皇上耳中。宣帝召见何武等人观看，都赏赐不薄。这是圣德之事，我哪里足以承当。王褒既为刺史作颂，又作其传，益州刺史于是上奏王褒有超群之才。皇上于是征召王褒到了之后，诏令王褒作圣主德贤臣颂，以表达其意。王褒对答说，身披毛毡毡衣的人难以与他谈论纯丝棉的华丽细腻，吃野菜粗粮的人不足以与他讨论太牢的滋味。如今我僻处西蜀，生于穷巷之中，长于蓬草茅屋之下，没有游历观览广博的知识，却有急于极陋的缺点，不足以满足身后的期望，应对圣明的旨意。虽然如此，岂敢不略沉于剑，抒发真情呢？记载说，春秋效法无始的要旨在于审查自己的正统地位，贤人是国家的工具，任用贤人则取舍简约而功绩广泛，工具锋利则用力少而成效多，所以工人使用钝器，劳筋苦骨，整天辛劳。等到巧匠铸造干将的剑坯，用清水淬炼锋刃，用月底磨砺剑轭，在水中能斩断蛟龙，在陆地上能砍犀牛皮，快得像彗星划过和涂鸦。这样即使让离楼监督绳墨、公书班削墨，虽然建造高台五层，延伸百丈，也不会混乱，是因为工具和运用相得益彰。庸人驾驭烈马，损伤马嘴，折断马鞭而无法前行，气喘吁吁，皮肤出汗，人困马乏。等到驾上骏马，参乘良驹，王良执缰，韩哀上车，纵马驰骋，快得像影子消逝，越过都城和国家，奔驰如跨过土块，追逐闪电，追随疾风，周游八方，万里一息，多么遥远啊！世人与马相得益彰，所以穿细革布凉爽的人不苦于盛暑的闷热，穿貂狐皮袄温暖的人不担心严寒的凄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了相应的工具，就容易准备。贤人君子也是圣王用来轻易治理天下的，因此和颜悦色地接纳他们，开辟宽阔的道路来招揽天下的英才。那些竭尽智慧依附贤人的人，必定能提出仁政的策略，寻求人才访求世人的人，必定能建立霸业。从前周公卿自吐哺卧发的辛劳，所以有牢狱空空的盛况；齐桓公设置停疗的礼节，所以有匡正天下的功绩。由此看来，做君主的勤于求贤而安逸于得人，臣子也是如此。从前贤人没有被赏识的时候，谋划事情制定策略时，君主不用他的计谋；陈述诚恳的意见时，君主不信任他的忠诚；进入仕途不能施展成效，被斥逐又不是自己的过错。所以伊尹在厨房里辛苦，太公在屠宰业中困顿，百里奚自卖为奴，宁戚喂牛，都遭受了这些祸患。等到他们遇到明君圣主时，运筹帷幄符合君主心意，进谏劝告就被听从，进退都能表达忠诚，任职能施展才能，离开卑贱污浊的境地而升入朝廷，脱离粗布草鞋而享受美食，剖分符节，赐予土地来荣耀祖先，传给子孙，以资助游说之事。所以世上一定有圣明智慧的君主，然后才有贤明的大臣。所以虎啸而风生，龙起而云集，蟋蟀等到秋天鸣叫，蜉蝣在阴天出现。易经说，飞龙在天，利于见到大人。诗经说，思虑众多世人生在这个王国。所以世道太平，君主圣明，俊杰贤士自然会来，就像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这样的君主，得到祭、契、高尧、伊尹、吕望、明德在朝，肃穆列布，聚精会神，相得益彰。即使伯牙、 弹奏地钟琴，逢蒙拉开乌号宫，也不足以比喻他们的心意。所以圣主一定要依靠贤臣来弘扬功业，郡士也要等待民主来显示其德性。上下都愿望一致，欢心相交，千年一遇的契合，论说没有疑虑，轻快地像鸿毛顺风飞过，沛然像大鱼纵身大喝。他们如此得意，那么什么禁令不能制止？什么命令不能推行？教化溢满四方，覆盖无穷，远方彝族进贡，万种祥瑞齐集。因此圣王不用到处看就能看清，不用侧耳听就能听清。恩德随着祥风翱翔，德性与和气同游，太平的责任完成，悠游的愿望实现。遵循自然的趋势，在恬淡无为的场所，吉祥的征兆自然到来，长寿无疆，从容垂拱，永永远远万年。何必像彭祖那样屈身俯仰，像王乔、赤松子那样吐纳呼吸，渺渺然远离世俗呢？诗经说人才济济，文王因此安宁，确实是这样安宁啊。这时皇帝很喜好神仙，所以王褒在回答中提及了这一点。皇帝命令王褒与张子乔等人一起带诏，多次跟随王褒等人出猎，在所到的公馆总是作歌颂扬，评定其高下，根据等级赐给绢帛。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是淫靡不吉的事，皇帝说，不是有下棋的游戏吗？做这个总比闲着好。词赋大的与古诗意义相同，小的则便利可喜。比如女工有绮罗，音乐有正，谓之声，现在世俗都以此娱乐耳目，词赋比之，还有人意风韵，鸟兽草木多闻的观赏，比唱幽下棋好多了。不久升王褒为谏大夫，后来太子身体不适，苦于精神恍惚，健忘不快乐。皇帝下诏让王褒等人都到太子宫陪伴侍候太子，早晚诵读其文和自己创作的作品。太子病愈后才回去。太子喜欢王褒创作的《甘泉》和《洞箫》颂，让后宫贵人和左右侍从都诵读这些作品。后来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的宝物，可以通过祭祀获得，汉宣帝派王褒前去祭祀。王褒在途中病死，皇帝很怜惜他。贾捐之字君房，是贾谊的曾孙。汉元帝刚即位时，他上书谈论政治得失，被召到金马门待诏。起初汉武帝征讨南越，元丰元年设立丹耳、朱崖郡，都在南方海中的岛屿上，方圆大约千里，共16个县，23000多户。那里的百姓凶暴恶劣，自以为地处偏远，多次违反官吏的禁令，官吏也残酷对待他们，大约几年就反叛一次，杀害官吏，汉朝总是发兵平定。从开始设郡到昭帝始元元年，20多年间共反叛6次。到始元5年撤销丹耳郡，并入朱崖郡。到宣帝神爵3年，朱崖的3个县又反叛。反叛后7年，甘露元年，9个县反叛，汉朝就发兵平定。元帝初元元年，朱崖又反叛，发兵攻打，各县接连反叛，连年不定。皇帝与有关部门商议大举发兵，贾捐之建议认为不应该攻打。皇帝派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贾捐之说，朱崖归属为郡已经很长时间了，现在背叛叛逆，却说不应攻打，这是助长蛮夷的叛乱，损害先帝的功德，经典道义上怎么看待？贾捐之回答说，臣有幸遇到名圣之朝，蒙受允许直言的策略，没有忌讳的祸患，敢冒死竭尽忠心。臣听说尧舜是圣明之极，与进入圣域但不完美，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，称赞韶说尽善，称赞禹说无可挑剔。以三位圣人的德性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到流沙，东到大海，北方南方都受到升教，直到四海，愿意接受升教的就治理他们，不愿意的不强制治理。所以君臣歌颂德性，寒气之物各得其所。武丁成王是因周的大人之君，但领土东不过江黄，西不过堤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。因此宋声并起，所有有视听之物的生灵都乐于生存。越长是经过多重翻译进献，这不是武力所能做到的。等到他们衰败时，南征不返回，齐桓公救援其灾难，孔子制定其文教。到了秦朝，兴兵远征，贪图境外，空虚内部，务求扩大领土，不考虑其害处。 但领土南不过闽越，北不过太原，而天下溃散反叛，祸患终于出现在二十末年，长城之歌至今未绝。依赖圣汉初心，为百姓请命，平定天下。到孝文皇帝，怜悯中国不安定，停止武力推行文教，那么判刑案件只有几百起，百姓赋税四十钱，成年男子三年服役一次。当时有人献千里马，皇帝下诏说，栾旗在前，蜀车在后，急行日行五十里，施行三十里，我乘千里马，独自先到哪里？于是归还马，给予路费，并下诏说，我不接受进献，命令四方不要寻求来献。在这个时候，一游之乐断绝，其利之物堵塞，正为的昌忧衰弱了。后宫美色多，则贤者隐退，佞臣当道，则见臣闭口。而文帝不这样做，所以谥号为孝文，庙号称太宗。到孝武皇帝元寿六年，太仓的粮食鸿腐而不能吃，兜内的钱串朽，花而不可数。于是考虑平城之事，记录默读以来多次为边害，厉兵秣马，依靠富民来征服他们。向西连接各国直到安西，向东越过碣石以悬途，乐浪为郡，向北击退匈奴万里，重新修建营塞，控制南海，设为八郡。那么天下判刑案件上万，百姓赋税数百，设立盐铁酒专卖之力来辅助用度，仍然不能满足。在这个时候，盗贼并起，军队多次征发，父亲战死于前，儿子斗伤于后，女子登上廷帐，孤儿在道路啼哭，老母寡妇在巷中饮泣，遥射虚迹，想魂于万里之外。淮南王偷盗虎符，暗中聘请名士，关东公孙勇等人假扮使者，这都是因为领土太大，征伐不止的缘故。现在天下只有关东，关东大者只有齐、楚，百姓长期困苦，连年流离失所，离开城郭，在道路上枕席。人情没有比父母更亲，没有比夫妇更乐，以至于嫁妻卖子，法律不能禁止，道义不能阻止，这是国家的忧患。现在陛下不忍一时的愤怒，想驱使士众投入到大海之中，在偏远之地快意，这不是救助饥荒、保全百姓的做法。诗经说愚蠢的蛮荆与大邦为仇，意思是圣人兴起则后服从，中国衰败则先反叛，一动就成为国家之难，自古就忧虑很久了，何况又是南方万里的蛮夷呢？落月之人父子同穿沐浴，习惯用鼻子饮水，与禽兽无异，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。他们孤独地居于海中，误入潮湿，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，人未见到俘虏，战士自己就死了。而且不只是猪牙有珍珠，犀角戴帽，放弃他不值得惋惜，不攻打，不损害威严，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，哪里值得贪图。臣私下用以前羌军的事来说，暴露军队曾不到一年，出兵不超过千里，费用四十多万万，大司农的钱用尽，就用少府的近钱补充。一个地方作乱，费用尚且如此，何况劳师远征，牺牲士兵而没有功绩呢？求之于罔古则不和，失之于当今又不便。臣愚见认为，不是官代之国，与共所及春秋所治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作为，希望就放弃朱牙，专门忧虑关东。奏章呈上，皇帝以此询问丞相贺御史，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该攻打。丞相于定国认为，以前兴兵攻打连年，护军都尉校尉集成共十一人，返回的只有二人，士兵及运输死亡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多万，还不能完全降服。现在关东困乏，百姓难以动摇，贾捐之的议论是对的。皇帝于是听从了，就下诏说，朱牙的叛贼杀害吏民，背叛叛逆，现在朝廷议论的人，有的说可以攻打，有的说可以防守，有的想放弃，其意旨各不相同。我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，羞于威严不行，则想诛杀，犹豫逃避困难，则守屯田，通于时变，则忧虑万民。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的不征讨，哪个危害更大？而且宗庙祭祀凶年不备，何况避贤之辱呢？现在关东大困，仓库空虚，无法供给，又动用军队，不仅劳民，凶年随之而来。撤销朱牙郡，百姓有目一想内属的，妥善安置他们，不想的不要强迫。朱牙从此撤销，贾捐之多次被召见，言论多被采纳， 当时中书令石显掌权，贾捐之多次诋毁石显，因此不能得官，后来很少再见。而长安令杨兴兴因才能得宠，与贾捐之交好。贾捐之想得到召见，对杨兴说，金兆尹空缺，让我能见到皇帝，说君兰的才能金兆尹可以立即得到。杨兴说，皇帝曾说我的才能超过薛大夫，我容易帮助。军房下笔，言语妙天下，让军房做尚书令，远胜五路冲宗。贾捐之说，让我能代替冲宗，君兰做金兆尹。金兆是郡国之首，尚书是百官之本，天下真能大治，世人就不会被隔绝了。我以前说平安侯可以任将军，七司侯并可以任诸曹，都如所言。又推荐业者满宣立即任冀州刺史，说中业者不宜受事，宦官不宜入宗庙，立即停止。互相推荐的诚信不应当如此吗？杨兴说，我再见皇帝就说军房的事。贾捐之又诋毁石显，杨兴说，石显非常显贵，皇帝信任重用他，现在想晋升，只管听从我的计策，暂且与他合议，就能得到任用。贾捐之就和杨兴共同起草了推荐石显的奏章，说我们私下认为石显本是山东名门大族，是讲究礼义的人家，他主持公正六年，从未有过过失，通晓熟悉政事，反应敏捷，处理问题迅速，从宫门出来就直接回家，应当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，提拔他的兄弟们担任各部曹的官职。又共同起草了推荐杨兴的奏章，说我们私下认为长安县令杨兴有性平戒民生，多次被皇上召见，杨兴侍奉父母有曾参那样的孝心，侍奉老师有颜回、闵子骞那样的才能，美好的名声传遍四方，陛下下诏选拔优秀人才，列侯们都把他推举为第一名，他担任长安县令，官吏百姓都尊敬爱戴他，路上的人都说他有才能，看他下笔写文章就像董仲舒，看他进言议论就像东方朔，把他放在谏官的位置上就像汲黯那样刚直，让他担任武将就像霍去病那样的冠军侯，让他治理百姓就像赵广汉，他秉公无私就像尹翁归。杨兴兼有这六个人的长处，坚守道义，毫不动摇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可夺其志，是国家的良臣，可以让他世人金兆尹。石显听到这些事，就禀告了汉元帝，于是把杨兴和贾捐之关进监狱，命令皇后的父亲杨平侯王进和石显共同审问他们，上奏说杨兴、贾捐之心怀欺诈，用皇上的话互相暗示，彼此推荐赞誉，想要谋取高官，泄露宫中机密，欺蒙皇上，大逆不道。尚书说谗言和邪行惊扰我的民众。李济、王志说顺从不正之道，而又闻过是非，不必听从教诲就可以诛杀，请求依法论处。贾捐之最终因此被判处弃市之刑，杨兴减死罪一等，剃去头发，仅戴铁钳，罚坐成旦。到汉成帝时，杨兴官至部刺史。赞誉说，诗经里说打击戎敌，惩罚经书，华夏民族遭受他们的祸患已经很久了。汉朝兴起后，征伐匈奴和南越，于是战事最为兴盛。深入考察淮南王刘安、贾捐之、主父偃、延安等人的议论深切而显著，所以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言论。世人说是公孙弘排挤主父偃，张汤陷害严柱，石显诬陷贾捐之，但考察他们的行为事迹，主父偃想要被烹杀却终于被灭族，严柱、贾捐之出入皇宫进门追求权势利益，他们的死都是咎由自取，又有什么被排挤陷害的遗憾呢？